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我们列王记上下的主日学。今天我们是第十六课，是列王记下的第一课。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让我们在圣经当中能够学到你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的吩咐命令，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在这些以色列人历代的王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他们和神的互动，让我们从当中学到功课。今天这一段关于以色列王亚哈斯的事情，让我们明白主是怎样的一位公义的主，是值得敬畏的主，让我们能够学会敬畏神，在神面前恐惧战惊，领受你的话语，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旨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列王记上下是后来划分的。那希伯来旧约圣经当中，这个列王记是一卷书，是后来人们分成上下两卷。我们今天开始呢，就是列王记下的第一章。那开始第一章就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很有意思的是，列王记上下的这个切分点是一个北国的一个坏王叫亚哈，是他的死，从他的死分为上下两卷。那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说摩押背叛以色列，也就是说摩押原来是在以色列的权柄之下的，是受以色列管辖的。那这个亚哈他是北国的这个大的王朝，是第二大王朝，是亚哈的父亲暗利王朝，暗利这个建立的这个王朝。其实这个时候呢，在南北两国这个列王时期刚刚进行了四分之一多，因为这时候差不多四五代王，我们知道北国呢有20个王，所以这时候还是比较早期的。那这个亚哈的期间，其实北国呢是相当强盛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押是属于以色列的一个附属国。在当时北国的以色列包括南国的犹大都是非常的强盛，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南国的约沙法那时候他的军队有100多万。好，我们看第二节，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不能好。那这个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亚哈死后呢就亚哈谢登基继位。那这里边告诉我们他一日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这个就让我们感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亚哈谢应该是很年轻的，20几岁，而且作为一个王，因为身边都是有人保护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居然能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他是怎么掉下来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总之这件事情就比较的奇怪。那怎么掉下来我们不去管它，重要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他摔伤了以后他所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他说什么呢，他说派使者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个病能不能好。那作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神的选民，他们有神，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对吧？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耶和华，他想到的是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对这个巴利西卜大家可能觉得不是很熟悉，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巴利大家都知道，那巴利呢是主的意思。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拜巴利，拜巴利，其实呢这个巴利只是一个统称。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说他们拜朱巴利，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巴利的，但是呢这个巴利叫巴利西卜，这个巴利西卜呢是有点来头的。我们知道在北国这个 耶洗别曾经有养了400多个拜巴利的先知，可见以色列他们自己是有巴利庙的，他们也是拜巴利的。但是呢，这个亚哈斯他却让这个使者去以格伦，去问以格伦的那个巴利，叫巴利西卜。可见这个巴利西卜有它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巴利西卜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新约里边的一个这个名字叫别西卜，大家就知道了。别西卜就是当耶稣赶鬼以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说耶稣无非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大家有印象吧？这个鬼王别西卜就是这个巴利西卜。这个因为语言的不同，这个巴利呢到这时候变成了别，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假神居然持续了，我们看从至少从亚哈那个年代到主耶稣那个年代已经差不多800年，这个时候呢这个外邦的偶像假神依然香火旺盛，而且那时候称为鬼王了，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已经称为鬼王，所以他也就是说在这些外邦人的拜偶像的当中，他们认为这个别西卜比其他的这些偶像更厉害，他是王。那我们回到这个时候，亚哈斯他让他的使者去求问这个巴利西卜，我这个病能不能好，说明他对这个巴利西卜是非常相信的，非常热心的。当时这个以格伦，大家如果读过圣经，这个在前边撒母耳记里面讲到，那个时候呢约柜被掳到非利士地，当时呢非利士有5座城，其实也就是非利士的5个这个支派。当时5座城是哪儿呢？一个是亚什突，一个是加沙，一个是亚什基伦，一个是加特，最后一个就是以格伦。那么这以格伦是距离以色列最近的一座城，也就是它是如果以色列人想去非利士，这是第一站，就是以格伦。那么其他几个城市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有一个名字叫加沙，可能一听说这名大家知道了。现在以色列打仗的地方加沙走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加沙。加沙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叫加沙走廊。那亚什突现在这个以色列最大的港口叫阿什杜德，就是当时的亚什突。所以这个非利士当时他们占有了这5座城，当时这以格伦呢就是在内地距离以色列最近的一座城。那么在这座城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巴利庙，就是巴利西卜的庙。所以在当时呢很多的人，外邦的人拜偶像的都慕名而来，他们认为这个巴利西卜灵，有能力。那我们看到这个巴利西卜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是香火旺盛的，说明背后确实有撒旦的作为的在当中的，确实给人们感觉他确实有能力，所以人们才络绎不绝的来去求问他。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当时亚哈斯派使者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那我们就说这个亚哈斯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作为一个神的百姓的王，他摔伤了，他去问一个外邦的偶像巴利西卜。那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派以利亚去前去拦阻，这说明神的恩典，神要出手拦阻这个亚哈斯，其实是给他机会。亚哈谢还是亚哈斯啊？你别这。好，我们继续啊。第三节，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的使者，对他们说， 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去告诉以利亚，你去拦阻这个使者，而且当面警告，让使者传话给亚哈斯，他做的事情会受到神的惩罚的，因为他藐视神，作为神的选民却去求问外邦的神。神说，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那在他心目中，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根本就不是神，不值得他去求问，不值得他去信。接下来我们看使者回来见王，第五节，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那这个使者应该是至少两位，应该是两三位的，因为是复数。那这几个人呢，看来他们还是知道敬畏神的。作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亚哈斯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所以呢，他们就听了以利亚的话，就回去告诉王。那这个王听到以后的回应，他就问这些人，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的这话是怎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亚哈斯他要问，哦，亚哈谢，是亚哈谢，我说错了，亚哈谢三次派兵，对，亚哈谢、亚哈斯这个两个王的名字给搞混了，应该是亚哈谢。那这些人就告诉这个亚哈谢，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那王就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啊，这个装束，这个使者一告诉这个亚哈谢，那他马上就知道这个人必定是以利亚。那看来以利亚的形象是众人皆知的。我们知道新约的里边，施洗约翰也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就是从外观，从这个形象上也是非常的像这个以利亚。所以一提到这个人说身穿毛衣，腰束皮带，那这个亚哈谢呢马上就知道这个是提斯比人以利亚。那知道了这个是神派来的先知，他知道以利亚是神的先知，以利亚的形象深入人心，每个人都知道以利亚曾经在北国这个显神迹，是吧，曾经大战巴利的400个先知，所以他的形象可以说无人不知的。那亚哈谢也是知道的。那他听到了是以利亚先知来拦阻他，那作为神的百姓，这时候按理说应该是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居然先知来责备我，来拦阻我做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恐惧战惊的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对不对？但是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亚哈谢他的回应，第九节，于是王差遣50副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副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50副长这个话呢有一点自相矛盾？50副长他知道以利亚是先知，那他称呼以利亚是神人，神人就是属神的人，或者说是神派来的人，是神的代表。那他又说呢，王吩咐你下来，也就是说你是神派来的人，但是呢我现在要传达王的命令，王吩咐你要下来。 那这个五十个人，五十副长带来的五十个人，他们是干嘛来的？首先我们要想，是不是来请先知的呢？如果是请先知，是应该怎样的一个态度呢？如果是请，应该是很恭敬的，对吧？他这是吩咐。可见这个五十副长，他对先知的认知也是有问题的。当然，作为一个五十副长，他要听王的吩咐，但是呢，在神和王面前，我们怎样来对待，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等一下我们会看三个五十副长，他们的结局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五十副长他吩咐以利亚下来，那以利亚对他是怎么说的呢？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那就让神降下火来把你们都烧死。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情节呀？就是这个以利亚他爬到一个山顶上，这个情节好像似乎很容易被忽略，就是以利亚就爬到一个山上，这个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里边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那这个五十副长带来五十个士兵，为什么他要让以利亚自己下来，他没有派兵直接上去抓呢？这个说明这个山是不容易爬的，他带来的士兵很难上去。如果是很容易，他其实不需要吩咐他下来，直接派人上去抓下来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山是不容易上去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那以利亚他怎么上去的？以利亚他也不是这个超人，对吧？他也没有轻功，这个山应该是不低的。大家还记得在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以利亚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在大雨当中跑在亚哈的这个马车前边跑了几十公里，那这个奔跑的能力速度不是常人可以比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当神的灵降在人身上，也就是在神的能力之下，先知可以做出超人的一些行动来的。所以说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他是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他可以做到常人不能做的事情，包括能够爬到这个很高的山上，很陡峭的山上去。接下来我们看以利亚，他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那接着马上就发生了，马上这个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五十副长和他的五十个人。那这个以利亚他所说的，就是针对这个五十副长他所吩咐的这个话来回应他。那你说我是神人，那如果我是神人，你说的对，那就让火降下来把你烧死。因为我如果我是神人，你怎么敢用王的命令来吩咐我？所以我们看神听先知祷告立刻应验，马上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五十一个人当场就烧死。那有人可能会说，以利亚是不是这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你不下来也就好了，你何必要用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这显然是一个咒诅。那把这些人，这个五十副长，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亵渎神，他只是听王的命令，没有这个遵行神的旨意，他该死。那这五十个兵呢？那他们是不是无辜呢？是不是有必要把这五十一个人全部杀死呢？全部烧死呢？这样一种在人看来很残忍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多问一个问号，我们多去思考，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以利亚这里边求 神降下天火，那火呢就立刻降下来，把这五十一个人当场全部烧死。那这里边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说耶和华是烈火，在神的面前的不敬，对神的亵渎的结果，就是要面对神烈火的审判，这个就是一个审判，让我们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有人可能说，这五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人是敬畏神的呢，他是相信神的呢，他这样死是不是比较无辜呢？那我们说有一个原则，就是神永远不会做错任何事情。既然神降下火把这五十一个人烧死，就没有任何的错。假如当中有些人是敬畏神的，他也是信神的，那么他的永恒当中神会纪念，他也会得救，但是呢，肉身就会被烧死。那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肉身的死亡和永生比起来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所以呢，这五十人当中如果有敬畏神的，其实也不能否认神的公义，神在永恒当中赐给他永生，这是神最大的公义。所以也不存在说这些人冤枉不冤枉。那这里边重点还是要看这个王亚哈谢他所做的事情。这五十一个人被烧死了，一定会有人去报告这个亚哈谢。那他听到以后，他派去的五十副长和他的五十个人都被当场烧死。那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应该的反应是惧怕恐惧，神居然立刻就降火把这个五十一个人全烧死了。那他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反省自己，这五十一个人的死就是他一手造成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亚哈谢，他的回应是没有一点点的悔过，他接着又派了第二批一模一样的一个五十副长带着五十个兵，那结果呢又是同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十一节后边这一段，这第二批的五十副长和他的五十个人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结果，也是同样的话，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那以利亚说的也是同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再讲。那两批人一共102个人，他们就这样被当场烧死。那作为一个王，他手下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他可能觉得这100个人不算什么。那这样的我们就看到一个王，你对你手下的兵，对他们这些生命是怎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看接下来第三个五十副长，因为他的不同态度扭转了这个局势，改变了这个方向。这就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生命和对别人生命的尊重。那这个亚哈斯呢，如果这个第三个五十副长还像前两个五十副长一样，那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循环还要进行多少次，还要派几个五十副长。那这个亚哈谢给人的感觉就像我们中国有一位领袖讲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他是敢于和神来斗争的，他要和神斗到底。你烧死我五十一个人，那我再派去同样的五十一个人，那你把这五十一个烧了我还派，他是真是有一点这个很犟的这种感觉，就是不肯低头。已经被摔成重伤的这样一个人，居然还能够这样大的脾气，也是说明这个亚哈谢他的这个个性是非常的这个刚硬的，是吧？好，我们接下来看十三节，这边讲到这个第三个五十副长，他带着他的五十个人来了。啊，这个五十副长呢，他的表现完全和前两个不一样。我们看说这五十副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啊，他没有说王吩咐你下来，他是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而是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 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这个第三个五十夫长，他知道前两个五十夫长的命运，那他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走他们的路，而是谦卑自己，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里看为宝贵。”我们看这个五十夫长呢，他是一是他看重自己和五十个人的性命，另外呢，这个人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以利亚是先知，他知道以利亚是一个神的代表，他是王的仆人，他必须遵行王的吩咐，这是他没有选择的，他不可能违抗。但是呢，在王的命令之下，一个人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回应，就是在神的代表，在先知面前，他可以祈求，他可以求神的恩典。在王那里边没有恩典，王罔顾他们的性命，但是呢，他知道神看重人的性命。他跟以利亚说：“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里看为宝贵。”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会看他性命为宝贵，不会像那个亚哈谢那样的一种罔顾人的性命的。所以他改变不了王，但是呢，他可以求神，可以求先知。所以因着这第三个五十夫长他的这种谦卑的态度，那马上就发生了逆转。接下来我们看，马上神就告诉这个先知，你可以下去，不用害怕。那么接下来这五十个人，这五十个士兵也因着这一个五十夫长他的这个态度呢，也免了死亡。那如果是还像前面两个五十夫长一样，那这五十一个人还一定是同样的命运，被活活烧死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们下去，不要怕他。”那神告诉以利亚，不需要怕这个王，虽然他有很多的军队，你也不需要怕他，就去下去，就去见他。那以利亚呢，就起来同着他去见王。那接着呢，就告诉我们以利亚见到王以后说什么。非常奇妙的是，以利亚当面和这个亚哈谢王说的话，和他以前通过使者告诉他的话一模一样的。十六节，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说明这个以利亚，说明这个亚哈谢，他是上床以后就没有下来的，说明他是摔瘫了，两个腿应该已经都摔断了，而且呢，他下不了这个床，就是要死在这个床上。以利亚见到王以后，没有丝毫的转变，和对使者说的话一模一样。也就是他面对王，他也没有说你是王，我要对你客气一点，而是他原原本本的把神要他讲的话一字不落的讲出来。这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有信心的先知他所应该做的，就是让神的话一字不漏地传达出去。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要将神的话原原本本地传达出去。那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十七节，亚哈谢果然就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 所以说这个亚哈谢他的年纪不大的，连儿子还没有。那接下来说 他因为没有儿子，就让他的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这个呢都是很正常的，没有儿子呢就由兄弟继位。那接下来这句话呢就是比较有意思，我想花点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我们看到这里边同时南北两国的王都叫约兰。那这种情况在南北两国时期呢不止一次出现的。南国王也叫约兰，北国王也叫约兰。他这里边讲的是，也就是说北国的这个约兰他做王的时候是在南国的约兰做王的第二年。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表面上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圣经就前后矛盾了。因为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南国的约兰先做王，而是北国的约兰先做王。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接下来列王记下的三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这个北国的约兰是在约沙法他做王第十八年的时候做王的。那么约沙法他做了多少年王呢？这个也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在历代志下二十章三十一节说，约沙法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大家看到没有，25年，这里边呢只是第十八年北国的约兰就已经做王了。也就是告诉我们，北国的约兰做王以后7年时间，约沙法还一直是做王的。那南国的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远远还没有做王。那这里边说他第二年是什么意思呢？那圣经不会随便讲一句话的，所以呢一定有他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如果再详细去读圣经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圣经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句话，就是在列王记下的8章16节，这里边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那这里边就更清楚了，就是说南国的约兰做王的时候，北国的约兰已经做了第五年了，这是非常清楚的，对吧？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北国的约兰先做王，他做的第五年的时候，南国的这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才做犹大王，中间差了5年的时间的。北国的约兰先做王，5年之后南国的约兰再做王，那又不对了。前面说的是约沙法又做了7年，就是北国的约兰做王以后，约沙法又做了7年的王，这里边是5年，中间又差了2年。那这个2年到底出在哪里呢？那出在哪里呢？就在于刚才这句话，大家仔细读，是在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还在位，也就是说犹大王约沙法还没有死，他还继续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儿子约兰就做王了，也就是两个王同时做王位，他的父亲约沙法还没有死，还继续做王，但是呢他也做王，就是同时犹大国出现两个王。那出现这两个王一共持续了2年时间，这个约沙法死以后。那但是呢这些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约兰他的登基是一个非正常的登基。所以那我们就看到前面这句话是在这个北国的约兰是在南国的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那这个第二年呢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中国的电视剧有时候出现一个词叫摄政王，摄政王或者叫参政，就是说他的儿子虽然还没有做王，但是呢已经开始参政了。 也就是说，约沙法让他的儿子约兰在真正做王5年前就开始参政，就开始参与了。从他开始参与，第二年北国的这个约兰做王，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一些信息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南国的王室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同时出现两个王，而且这个儿子呢，在做王之前5、6年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参政，那这些是为他后来做王做一个预备。那这他真正做王以后，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下，是在历代志下的21章第3节，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位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这里边讲的就是约沙法将他的这些金银财宝坚固城赐给他其他的儿子，但把国位呢赐给了约兰，因为约兰是长子。那接下来这句话就很可怕，第4节，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这个约兰他真正做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奋勇自强，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几个首领。也就是说，他以前那几年的时间是为自己积蓄力量，当他真正坐上王位以后，他首先就是铲除他的这些兄弟们和那些异己不听他的话的那些首领。这个是非常极端的一个现象，一个做法。为什么在犹大家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约兰做王以后，约沙法虽然他还是王，还没有死，但是呢，他对犹大国已经失去了控制力，已经没有了影响力，所以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儿子把其他的儿子杀死，他也没有办法。那这些悲剧的根源是什么？这些悲剧的根源，其实我们原来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多次强调过，这个约沙法他是一个好王，他敬畏神，但是呢，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与北国交好，与亚哈家结亲。那这个杀他的众兄弟的这个约兰的老婆，就是后来篡位的这个亚他利亚，后来曾经有7年的时间他篡了犹大的国位。那这个人亚他利亚他是谁的女儿呢？就是亚哈的女儿，就是耶洗别的女儿。就是因为约沙法和北国结亲导致的，娶了这个亚他利亚给这个儿子约兰。那可见这个约兰的行为和亚他利亚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中间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什么样的女人和什么样的女儿之间，我们看到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因为有耶洗别这样一个邪恶的女人，所以她的女儿做出这样的恶事，我们也可以理解。那归根到底一个教训，就是要与什么样的人交往，重要的是要与什么样的人结亲。那娶什么样的女人做媳妇，这个不只是影响我们看到这里边一个王娶了什么样的人女人做妻子，不只是影响到夫妻两个的关系，不只影响到他们的孩子，而且影响到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王国。这个灾难是非常大的，是一个摧毁性的。包括后来我们接下来看几章都关系到这个女人所影响的后来一系列的悲剧都跟她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好王，他的很多好的地方也是值得表扬的、认可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给整个的犹大国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教训非常非常深刻。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到第二章。第二章这里边讲的是耶和华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然后呢，以利沙接替了以利亚先知的位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以利亚三次试验以利沙。第一节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行前往，然后呢，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那后来我们会知道，以利亚说的是不是真的，好像在欺骗以利沙。那为什么以利亚不告诉以利沙真相呢？不告诉他什么事情，故意隐瞒。那是不是以利亚不想让以利沙知道呢？那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师父，他不可能不愿意以利沙在他升天之前送他的。那显然这个呢，是以利亚他有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临走之前给以利沙做一个测试，可以说这是一个考验。师父要离开了，那这个作为徒弟的以利沙能不能接下这个先知的班，那就看以利沙他的属灵的敏感，他的这个判断，还有他对神的这种旨意的把握，他有没有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作为一个先知，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所以呢，以利亚故意不告诉他实情，就说神要让我这个去哪里，那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就好了。那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以利沙他的回应，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那这个起誓啊，不是随便起的，是有重大的事情，要表达自己内心的决心的时候才这样说话。而且以利沙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可见这件事情在以利沙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他说又敢在你面前起誓，其实他是指着，一是指着神，永生的神起誓，一是指着以利亚他的师父起誓。他说我在神和你面前我起誓，我绝不离开你。这件事情以利沙说的非常的决断，非常的绝对。那我们看以利亚也并没有继续的拦阻，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那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那这样的对话呢，接下来发生了三次，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而且大家看这三个地方也都是有意义的，有历史的纪念意义。那伯特利是神的殿，是吧？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发生很多事情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在这里讲。那先知门徒这个概念，其实呢在撒母耳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可以说这是最早期的这个神学院先知门徒，可见在以利亚那个时代呢已经非常的这个有规模了。我们看到有50个，一对一对的，非常的多。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些先知门徒居然他们也知道以利亚要被神接走，而且呢他们过来告诉以利沙，你师父今天要被接走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看以利沙对这些先知门徒的回应，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好像大家都在心知肚明一件事情，但是呢谁都不说破。以利亚好像也看出来他的徒弟以利沙知道要发生什么， 但以利沙也不点破，他的师父呢也不点破，大家都不说。然后呢，这些先知门徒他们知道了，他们就讲出来。然后呢，这个好像以利沙作为以利亚的门徒，反而要告他们来提醒。啊，这就显示出来这些先知门徒他们的这种，或者说他们的骄傲，或者说他们的无知。那所以呢，以利沙对他们回应是：不要作声，你们知道就好了，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知道，我也知道，不要作声。那接下来又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那第一站是伯特利，那第二站呢是耶利哥。那耶利哥大家知道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第一站，打的第一座城是耶利哥，也是有它的纪念意义。那到这里以后呢，还是同样的一个过程，完全一样，说话都是一样的，只是地名不一样。那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呢，同样又来讲一样的话。我们看这个先知门徒好像到处都有，好像分校一样的，每个地方都有先知门徒，他们都要出来跟以利沙来炫耀一下，你的师父要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哎，以利沙也是同样的回应，你们不要作声。那最后呢，是到约旦河，同样以利亚最后还是告诉他，你可以在这里等候。这个试验呢，三次试验，以利沙都说了同样的话，都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那我们这里刚才看到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2人在约旦河边站住。那他们当时是在约旦河的西岸，在耶利哥，就是当初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的对面，就是在耶利哥那一侧。师徒2人站在河边，那当时有50个门徒，他们远远地站着，他们在看这师徒2人怎么过约旦河。原来有几次先知门徒来跟以利沙说话，现在呢，我想可能是这些门徒聚集到了一起，大概有50个人，那他们呢就来看着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也好奇，那神要接以利沙、以利亚升天到底怎么走，他们可能也是好奇。但是呢，他们是远远地看着这师徒俩在河边，看看他们到底要怎样走。那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门徒为什么不敢靠近呢？离得近一点不是看得更清楚吗？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个分寸，作为他们应该知道的，不可以靠近神的先知太近，这是一个分寸，必须给先知和以利沙这一对先知师徒一个空间。那接下来第8节说，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2人走干地而过。2人走干地而过，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时候一样，走干地。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经过了2次走干地，一是红海分开，一个是约旦河分开。那这一次呢，师徒2人他们是从相反的方向，从约旦河西回到约旦河东。这时候呢，以利亚是用他的外衣卷起来打水，那这2个人呢就走干地过了约旦河。那我们知道过约旦河的只有这2个人，那50个先知门徒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了。我们说这师徒2人他们其实走的并不远，看起来好像去了3个地方。如果我们看地图，伯特利 耶利哥，耶利哥就挨着约旦河，伯特利和耶利哥也就是大概二三十公里，没有多远，都是在同样一个区域的。那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马上就会有精彩的场面出现。那这个精彩场面，我相信那五十个人是看不到了，因为约旦河比较宽，而且呢，他们过来以后又走了一段距离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亚给以利沙一个机会，让他求一件事情。以利亚这个话呢，说的也挺满的，说你只管求，好像只要以利沙说出来，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也是蛮有信心，这也是先知，他知道不是靠他自己成就的。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当以利沙说出来这个要求以后呢，我们看到以利亚还是显示出一个为难。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说了这个要求以后呢，十节，以利亚的反应是：“你所求的难得。”这意思就是说比较难，这个事情呢不容易。接着他又说：“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那这句话呢是很有深意的，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考。为什么说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那他们十多人经过了三道考试，以利沙都顺利的通过，而且呢他也告诉那些先知门徒：“我都知道，你们不要声张。”那这个谜底呢，在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以利亚就给揭开了。他直接就说：“在我未离开以前，我能为你最后做点什么？”以利亚知道他要离开了，他的先知的重担要担在以利沙身上，他希望临走之前给以利沙留下一些什么。现在讲的叫什么遗产，是吧？这个政治遗产，或者说什么这个经济上的遗产，那我们属灵上说有属灵的遗产。那这里边以利亚希望能够给以利沙留一点对他将来侍奉有帮助的一些东西，所以他说：“你只管求，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满足你。”那这时候我们就看一个人在面对一个可以选择的机会的时候，他选择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所罗门他是一个智慧的人，他选择了智慧。所以有一次我分享，我说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最好的。这个以利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个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神的先知，他所选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比所罗门所要的那个智慧就更宝贵更重要。所以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要神自己，他要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可能有人会说，以利沙是不是有点太贪了，他要超越他的师父。这个不是这样来理解的，是他对神的这种同在的这种渴慕，这种盼望，不能用人类的这种罪性的这种贪欲来形容以利沙。这是他对神的同在的这种渴慕，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都是我们所欠缺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不渴慕，我们不愿意像以利沙那样来求最宝贵的神的同在。那以利亚听到他求这个，他也觉得甚难，你求的不容易，但是呢他说：“若你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 那他们正在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他们二人隔开。为什么我说那五十个先知门徒他们看不到了呢？因为他们两个人不是马上就分开了，不是马上就降下来这个旋风把以利亚接走了，而是他们又走了一段时间，他们正走着说话，他们正在走着正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他们二人隔开了。那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这个描写的非常简单，就是以利亚乘着旋风，大家都知道旋风是一个旋转的，把以利亚卷在旋风的当中，把他带上了天。以利亚和以利沙之间有火车火马把他们两个隔开了，如果没有隔开的话，那就麻烦，到底卷的时候如果把以利沙也卷进去，就不是神的想要的，对吧？所以说呢，一定是先把他们两个隔开，然后呢这个旋风把以利亚卷到天上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好像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里吧。那我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现在没有一个最后的答案，就是以利亚所说的，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我们一同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祷告，求神来光照，为什么以利亚说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这个看见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好，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圣经，这么多的人物，有的是敬畏神的，有的是轻蔑的，有的是不认神的，是愚顽的人，主的，真是让我们在这些鲜活的人物这些事情面前，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旨意，为什么将这样多的事情这样多的人物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应该学习应该效法的，也学习到一些功课应该引起我们借鉴的。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到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以利沙他看到以利亚升天他就能得着。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